好，我们接着，第四则哈，四则是啊，世人之想因尽，见行因流，行因长流，即为常性，色受想等今已灭尽，名为无常。由此嫉妒一分常，一分常故。堕落外道或菩提性，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。所以他这里面随他所分别哈啊，当然这个我们比较懂了，就是说，不过还是提醒一下，这个都是实质他在他的境界里面呈现出来的。我们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就以念佛好了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观察世间的这个不究竟。那我们坐下来看的时候，就是这样观察，好像蛮得力的。一走出来，啊，打火气的时候，因为打盹嘛，赶快待会一定要泡点咖啡。哦，这样做很累，应该要走走散散心。哎，这个火气完了以后啊，应该去吃个冰淇淋。再一下就跳出去了，哎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可爱境的时候，你真的看到可爱不是吗？确实，依你的心性跟你这个境界是真的可爱啊。但你所学的法理并没有透进去啊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去厌离，也可以这样执着。那我要讲的就是。他透过他的修行也走到这样的程度，以后他看到这种境界，他进不进去了。好，就像我们平常可以做很多思维，落到现实境的时候，我们学的法理透不进去了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其实佛七啦，怎么修行，它其实不仅只是那个，只是一个挨板的这样持名，它是在练你的那种抉择性啊。不，它是一个是我们听法的练习的抉择，那我们将听法的抉择力落到现实念佛的磨练，让我们的心更加清净。所以一旦出了这样的一个修行，走到生活当中，应该是比之前更锐利，这才叫功夫。那你不能静态的功夫越来越提升，走出来跟外面不相干。好，你从对这个静态的不断的事修理观，这样的智慧不会只在坐中有用，真的智慧离开坐中应该还是可以用的。但我们现在比较容易迷失在一定要在形式上的修，就是很挨板的这样修，并没有真正提升智慧。所以而且这个智慧有的还是偏向概念的不断在翻转，并没有真智慧，所以落到现实没有。这就现在学佛普遍的现象。好，看接着，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泥正心，魔不得变啊，穷生累本，观彼忧亲，常扰动缘，以分位中生嫉妒者，世人坠入是有边论。就在这种分位的各个差别的对待关系的时候，他就产生了这个是有边，有边论。一者，世人心计深远，留用不息啊，既过位者名为有边，既相续心名为无边。好，因为过已经过了，表示过的不再来，过的就是它是之前的事，位还没到，但我眼前看到的是不断持续流转，它不就停在这个过不在现前，就算结束了不是吗？位还没出来，也还闻不到它， 但我眼前看到的是不断流转的这个相续的东西，我认为这叫做相续心，名为无边，因为它是不断在流转，不断流转。所以对过的，他就认为说，即过去者名为有边，因为在他认知里面，过已经过了，就是结束了。因为现在有，当然不是没有嘛，对不对？生灭心这个色受想已经灭了，对不对？灭了就是说他的边际是不是到了？好，就是我偏重他的消失，我用对比，我的重点强调现在，而去否定过去未来，因为那个都不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他没现前，所以不该当他的份，所以他认为他的份际在哪里？在我这边还没完，未来也没他的份，所以我会觉得他会观察在眼前这一块，他会觉得是长的，所以这当然是偏执啊，你别把它当真了，只是他会在这种种种的对比当中，他是用过未呈现现在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是用现在分出过未嘛，所以他本来就是一种分裂差别而已啊。像我们讲的那个过去现在未来那个都没有啊，那只是分位差别，分位差别出，像心不相应心法也是啊，实际上这些东西并没有，只是我们对比出来的认知啊，所以说他在这种过位跟现在的对比当中认定有一个叫有边，一个叫无边，就是分位出来嘛，就相互依带衬托出来的。那执着者人，好，二者，世人观八万劫，则见众生八万劫前，即无闻见，无闻见处名为无边，有众生处名为有边。啊，这个倒过来，所以一件事情偏重不同，得到结论不同。他偏重的是过去那种渺渺茫茫无尽无边的那种空洞，他以这个讲，他重于那种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着重现在，所以把那个过已经消失，偏重它不再有，把它断个分际出来啊。那这个未来只要我现在在也没有它，我只是这个在慢远远流长的这个现在，这个行运啊，这个行运不断在流转当中，我执着它是无边的。但我们现在反过来，我们着重的不是过的那一份，当有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现在，那过就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是他着重的是那个蔓延的无尽的过去，蔓延无尽的未来，他这时候便生出这两边叫做无边，这中间叫有边。那是不是从这里比对当中，因着重处不同而产生的执着不一样？啊，其实同一件事情不是吗？只是他着重处不同。哎，好，所以比如说我们不是之前有一个笑话，就是因为他一个老太太，她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卖雨伞的，一个是卖什么？卖面线的，卖晒面线。他一旦下雨，就这个忧啊，这个喜啊，如果不下雨啊，这个忧这个喜，反正他也跑不开，就是这一定两边。那其实你可以转面讲，哎呀，下雨的这个好，他往好的啊，当然这也是一厢情愿，因为的确还有不好的。可是同样，你反正也回避不了。有的人乐观的就偏好的想，有的人悲观老是想不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一件事情啊，它就一直都是存在的，但有的人就偏这边想悲观的，有的人偏乐观的。好，再看三者，世人即我辨之，得无边性，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我曾不知彼之性。啊，逗点， 民彼不得无边之心，但有边性。这一段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说，即我辨知，我这个知性啊，能这个知性经常在我能觉知，啊，那比一切人现我之中，都是被我认知的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的，我的知性能知一切人，这一点上叫无边性，广大无边。但同样的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我只能知道他的一部分，但我不知道他的知性，他也有知性。所以对他的知性我不知道，这一边就是民彼不得无边之心啊。说你无边可以，又的确在某个意义上能辨知一切人，但偏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这一点我不能，所以我这个不知处将有边。再能含摄一切处，所以像我们有些东西说，在某个意义上，你这个东西是周遍一切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周遍也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讲说所有人，我们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认识这里的所有人，认识。你认识这所有人的心性吗？不认识，就这样。在表浅意义上，你认不认识所有人？认识。在更深细的标准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不认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读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要看它立的标准在哪里。同样在讲所有所有，你这个所有跟那个所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我刚才讲，我认识所有人，但我有些我他真正的心性我不认识，是不是？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识到周遍的，但其实上在认识他们周遍的内在有些东西我并不周遍，我的知性并没有周遍到所有该知的，就这个意思吧。啊，所以在能周遍一切处讲无边，在有限处讲有边，不然这个有时候会这一段会比较很多人结发觉，你看楞严经为什么那么多注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文字不好懂，所以以至于很多祖师大德的解法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中间有时候，你可以参考。但你如果多参考一点，可能到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，也要有一点抉择。你不然你这样参考到最后，把很多祖师大德的拿来参考，挖掘不知道到时候讲课要讲哪一个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哎，所以你不能一直只是依赖注解，你还是要从头一开始建立自己的这样的知见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四者。世人穷行因空，以其所见心路愁度，一切众生一生之中，即其衔接半生半灭啊，明其世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啊。你看这里为什么讲？因为他是世人啊，穷行因空，他想要。因为他是不是色受想已经止息嘛，所以他现在也打算把行印给止息掉，所以穷行印之空啊，这个人欲穷啊，想穷行印之空，这时候他就变成一初定当中啊，你看他入定的时候行印他也可以把它慢慢降伏，可是出的时候又起来了，有时有有时无，所以叫一半一半。好像比如说无想定好了，无想定的时候，这个就在很多地方就无想定进去是不想了，无想出来变有想，是不是？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你如果入禅定当中无想， 那就是想心没了嘛。想心没之后，初定为什么会有想？那这个想心从哪里来？你入定不是无想吗？啊，无想就无了嘛。无了以后要初定，应该不会再想，因为那个想心不见了。所以声闻法没办法探讨这个问题。所以在这个造作心当中，唯识就在立一个第八识。你第六识心没想，总之在第八识。所以当你出了定以后，八识中的想心总之在现前，所以不会断掉啊，不会断掉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在观照形影的时候，当我们心慢慢止息下来，他会以为形影已空，可是一出来又要再造作，结果他就给他一个，马上就给结论了，一边有一边没有，他没看到形影后面还有四蕴，四蕴的造作更细腻，所以就轻易在这个点上观察的不彻底，就给他下结论了。所以的确他你看啊，他以其所见心入愁度，一切众生一生之中啊，衔接半生半灭，因为以他所入的观察，有没有看到有时有有时无，这个现象也让他定下这样的结论出来。那那世间呢，就像前面讲了，有些生灭，有些很稳定，也是因为他看不到，即便是四禅风灾不到，但四禅本身不需要风灾，本身是不是在生灭？他在生灭啊，他一直因缘生灭，他一直在维持着啊，乃至四禅天不灭，不是不灭，他在运转。你的四禅天呢？我是不是修四禅，入四禅天？那四禅天是共业所成，所以当你四禅天的福报退出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四禅天的果报是消失，但无妨碍四禅天还有其他四禅众生在支持，但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消失掉了。这个在唯识里面讲说，个人的容易转，共业的要共向种了、啊。共相种就是这个世间啊，和形成出来很多众生在支持这个世间形成，就是大家都是现出自己的世间相，那互相为一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块，我们也是因为有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这里，大家来因为跟五合有缘，所以你就受用五合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五合还是五合。为什么？五合还有一定的业力在支持，但属于五合的因缘你就灭掉了，就是你现出来的世间相属于你自己的部分啊，现出来的因缘消失，就不会再有的，就没再来了，就是这样，它已经灭掉了。但这个世间其实是每个人都处在，每个人都会现出自己的五合相，但因为是在共业，所以彼此都有一定的认知，可以沟通，可以互相用，不是互相用，就是互相认知，就是以彼此互相沟通了、哎。但你毕竟你所现，所以即便在五合，每个人在对这一个环境认知不一样，它不是真正纯然的客观。如果真正纯然的客观，每个人在这里的感受要一样。所以说当我们来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啊，当然也不至于太离谱啊，因为你还是在业力，一般众生的业力。你如果像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你说这么那么冷，结果人家很冷的时候怎么那么热，大概还不至于这样那么颠倒啦。但在冷热差别当中，会随着每个人的因缘会有差别。还是有差别，哎，为什么？那也是唯心所现，哎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由此嫉妒啊，有边无边，堕落外道，或菩提性，是则名为第四外道，立有边论。好，再过来，若三摩中啊， 诸善男子坚尼正心啊，魔不得变，穷生劣本，官比忧亲，常扰动缘，以知见中啊生嫉妒啊，世人坠入四种颠倒，不时搅乱，变计虚论。其实这个是老实讲很离谱的啦。你说哇，这种境界怎么样？但所以他这种不时搅乱啊，程度跟我们这个硬在那里哈、啊，硬掰的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完全是没什么基础，硬掰。他是有一点基础，但还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又不承认，所以硬掰。那个硬掰程度不一样了、啊。那硬掰的程度是他等级高一点，但还是硬掰。所以是。不时搅乱的意思，它原来是这样。有一种天啊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你不能你必须要正确的应答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入一种叫不死天呐、啊。好，就是说有一种天啊，就是说你不能乱回答啊，你必须要正分明清楚。你守的这个能感应到不死天啊、哦、所以他为了不敢回答只好乱溜就是越搅乱了，就是他为了得这个类似要得这个果报，所以他就变成回答当中他会左闪右闪，事实上不知就不知，但他就是为了要回避这种可能错误，他所以变成会用不同的方式啊，让这个答案变成模模糊糊的。哎，本来他是想啊，因为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题，就是像经典讲说外道既有这么一个天啊，他可以常住，好，但他叫做不死天，但这个就是说你不乱答者得生彼天，你不要乱答的人可以生彼天啊，对，他想不死，可是偏偏不死，结果偏偏乱答。为什么他不敢正面答？因为他不知道，但又怕乱答，所以他就闪来闪去。你看到、啊、很有意思哦。我们在佛门当中也经常会这样，想想看你自己有没有？哎，一则，世人观变化缘，见牵流处，名之为变；见相续处，名之为恒；见所见处，名之为生。不见见处，名之为灭啊，就是见所见处，就是有能所的时候叫做生嘛，因为存在的。当无能所的时候，无能对境的时候，他就讲说是灭啊。叫看到这种牵流的叫变，那相续处他就看到恒，他就看到这些相啊。相续之因，性不断处啊。就是那个相是之因啊，这个能促成相续的这个因，它的本性不断的时候，我们名它不断还在增长，还在支撑着，这叫真。正相续中，中所离处啊，我们不在相续当中，正相续的时候，是不是它力道还在？那有些东西在相续完了以后，要转到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中间是不是落下来才有新的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中间叫做减，懂吗？正在抢的时候是不是争？争到最后是不是要转变了？因为它力量弱了，要新的法要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弱了以后新法才生嘛？叫减。他就看这些啊，各个深处名之为有，户户王处名之为无。好、啊，就有相互依带的时候为生。此灭彼灭的时候为无，懂吧？此生彼生的时候，说着相互依带而存在的时候，叫各个生处就叫有，那各个王处啊，户户王处啊叫无，所以它会形成怎么样？变、恒、生、灭、增、减、有、无，它会看到这些。所以我说他等级也不低啊，因为他看得很细的。好，但因为不彻底之后，加上还智慧不够啊、哦， 他就会形成一些不当结论了。以理都观，用心别见，有求乏人来问其意。当然这个不是说要升天，但是我们讲说不实角论，是因为有人是曾经这样，所以类似这个都叫做不实角论啊，不是每个要求升天啊，是因为曾经有这一类的，为了达到不让人家看到自己不懂，所以问题随便回答，就闪来闪去，不能正答，不能如其所问而正答了，这而且却不能诚恳的去说不懂，结果就随便答啊，这种随便打就变成就叫不实角论。然后你看啊，如果有求法人来问其意，答言我今亦生亦灭，亦有亦无，亦真亦坚，以一切时皆乱其语。我们是不是很多会这样？因为他不知道有还是没有，缘起有没有，又不能断灭，有但又不能执着，无那要是有没有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，这个乱讲一通，多少人不都掉到这里，不识搅乱。我说学我学到了半天狡猾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啊。所以在缘起处，有处说有，无处说无，它不模糊。但因为我们道理未懂，空中如何有，有如何空，不依缘起正见，无法在有中说空，空中有。就像心经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他可以讲色即是空，他不大容易懂空即是色啊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色即是空，为什么即是色众缘呢？看不看到一个单一色能单独存在，它是众缘。只要是众缘的意思，就是没有自体一个，所以自性不可得。其实缘起法本身从语义上就很严谨了，缘起就是无自性，因为缘起你说的众缘啊，这不单靠一个啊，是不是？从语义上缘起就是无自性。那从现实当中，缘起当中找不到它的真实本体。现实缘起无自性，法理上从文字上缘起就是无自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这样的缘起，这样的边而说为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就像我常跟他讲，有没有梦？有。梦真不真？假。有啊，当然梦境有啊。那为什么说他梦境假？因为梦境的真实性是不是无？那你为什么又讲有？为什么讲无？因为他就只有这样的有而已啊。你说的那种有，这里没有，他只有这样的有，而你说的那种有，在这样的缘起当中没有。你可以说如幻有，可以，你要讲自性有，这个没有，是吧？所以在说有说无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，因为它是事实嘛，所以它不用去，因为你的道理不但半懂不懂的时候，你抓不清楚，只好回避乱谈，让人家也很难说，你讲也好像对，可是你真懂吗？你又不能说他不对，可是问题话就怪怪的，这个讲法好像有点狡猾，乱来转来转去的这样。那这时候如果你会的话，把它堵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说我很适合问难，因为我知道你从哪里跑来转来转去，我就几个路把它堵到最后，让你二选一，再跑再跑你就跑不出去。有的人转来转去就产生矛盾啊，所以你不要让它鱼池一直滚了，你要让一个一个定义清楚，一旦定义清楚，它的范畴就出来，这时候你在那里就会矛盾了。我看啊，令彼前人愚失章句啊，本来章句是不是要导引他的道理，他被你一说就乱掉了。欲生欲灭，他到底生还是灭啊？ 就一生一灭，那到底生还是灭啊？就跟你讲一生一灭啊，就讲到这样，这样啊，到底是到最后，那到底生还是灭？你要跟他讲完以后，他回去啊，到底生还是灭？他无法讲一生一灭的理由，他就用一个简单的一生一灭，不生不灭，结果乱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一生一灭是从缘起的边来看角度里面，在这个角度叫生，但生有没有真生？没有。在这个角度叫灭，有没有真灭？没有。那你如果不了解到的道理，执着有生有灭，这个两个，一个真的生，真的灭，放在不快啊，放不在一块。请问一生一灭到底是生还是灭？定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执着实际生实际灭，而不是依缘起安立生安立灭。我们有没有东西真实生？没有，是这样的因缘说为生，但有没有真实那个法？我现在生不生？当然生啊，不然你们听谁讲课？我生啊，我在啊，但我也只有这个在，我就只有这样的因缘，我是不是身体身都在变化？所以合而成我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我就只有这样？有没有在这里把我烧掉？有没有找出一个我来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必须要承认我在，但我也从你现在的因缘知道，你那个自体法是不可得。所以我们讲生是从缘起，我能确定因这样的因缘你在，但在也就这样在而已，没有你说的那个我在。所以你要讲那个我体的实质生没有，我体的实质灭也没有。所以因为我没有执着实生实灭，所以才能讲一生一灭。你要执着实生实灭，那生跟灭放在一块，生就不会灭啊，啊灭就没有了，怎么叫生？如果灭本质就是本质灭，不会存在啊。如果有一个叫做灭啊，请问你到底是灭还是不灭？有一个叫做灭的，这很麻烦啊。你看，你叫什么？叫灭，很奇怪啊。你灭不灭？我在啊，那叫生啊。啊，如果说灭都看不到，怎么叫做灭？灭也不在啊。啊，你说在啊，叫灭，那就生啊。这就麻烦了，就看看看去看看不出来。你唯有依缘起法安立生灭，才能有一生一灭，不生不灭。那大家又掉在那里，所以到最后就乱掉了。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从中观见里面建立起来的。那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也讲，你就很难回答这些东西啊，很难回答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我们讲说他有问题，他这样是搅乱了，你也不清楚，反正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错在那里。因为这是我们从我们前面的这个，前面讲的楞严大义里面可以谈，因为这是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是因缘生灭的啊。好，二者世人地观其心，户户无处啊，因无得证啊，啊。有人来问，为答一字，但言其无，除无之余啊，无有啊，无所言说。因为他的话解决说，当我们在，这就是断灭的，我们就叫空，空。为什么？缘起无自性，此生彼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此生彼生，所以都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也对吧？所以是不是都空了？都空了。所以他讲说一切法怎么样？空。这句话好像也对，但问题我要讲说，他别立一个无，他不是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一路在讲说，我之所以说无，是在缘起看到他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我又没离开缘起，我没有。 所以我因为没有离开缘起，我可以在因缘起的差别上说因说果，我有没有波无因果？没有。但他因为他看不到，所以像很多人学空法的人，到最后越来越不负责任。他就一个就是反正都是假的，那一口气把因果法都否定。我不是常跟他讲，你要说他无，给个理由。你要说他有，给个理由。我讲的给个理由，我说他无，就像说我今天要讲梦境为无的时候，我也要说怎么样，因为梦境是这样，有没有理由，所以他无。我不是一口气说梦境为什么没有，因为他缘起的，所以他空。你这种傲慢的随便用一个空意，把所有差别相都否定掉了，把所有因果法都否定掉了。这到最后这个断灭啊，因为我们不常讲宁愿只有如须弥，也不知空如芥子虚。所以真正要空，那种我说空是智慧啊，它是一种觉悟。所以我用一个比较简洁的语词，就是空什么，否定虚妄，否定虚妄。所以他有没有坏法？没有，他否定的就是本来就虚妄了，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，自本来经，性相空寂。所以我并没有坏任何法，因为他本来空寂。那空寂在哪里？在缘起。所以我是照见缘起而知，否定他的变寂值，把变寂值，因为变寂值本来是假的，你在一切法当中只有人我法我，本来就没有，是你编出来的。所以当我照见缘起的时候，人我法我就不见了。因为他的不见不是被你灭掉，因为从来都是你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空义的时候，你会很实在实在的，因为现实是这样的缘起，所以我才说它空。我不需要任特别委曲求全，我特别扭曲自己去顺从，因为事实如此。我一直强调佛法到最后是会让你觉得啊，事实如此，我就这样说啊。有啊，没有没有啊，我不需要额外的增减扭曲配合，不需要，因为我只要如实说。所以学佛是很理性的，如实。啊，所以他这边人家除了无知余啊，无所言说，没办法巧分别缘起。那这个时候一切善法就死了，因为他定不出法性。就包括我们如果一切都把它否定完了以后，那我们修行的次第变成没用了。我们必须透过次第次第次第上来才成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就是缘起嘛。我们讲说以幻止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成就他那份清净，也必须要有一些善巧啊，而这个善巧还必须要顺空意，见次成就的意思。那你如果一下空的话，把一切妙用都否定的话，修行没路啊，是不是？那不但修行没路，乃世间的因果善法你都完全否定了，这时候就更可怜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的就放下，我不是常讲很多人呢，观空就好观空就好。你这个叫做你只要意思就是说，你碰到任何境界只要自我催眠它是假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碰到任何境界只要你不断自我催眠它是假的，那是不是真的不管，你就说空空。就像那个谁跟我讲说，有人修那个天台宗，就是看到任何境界你就跟他讲如这即中即空即假，即中即空即假即中，他就会得到一行三观。哇，这些麻烦了，这些即空有这样的吗？这会出问题哦 他有这样的说法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我实际上很多也都是这样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不取不舍，不取不舍，然后吹到都已很累了，终于不取不舍，因为睡着了。不是，是因为看清楚了就不取不舍，从来不是取一个态度不取不舍，是先跟你讲结论，不是你要用这个态度。那你今天都说之所以不取不舍，是因为你开始试着观察，知道取是错误的，而不是用态度不取，而是用智慧观察。智慧观察越来越清晰，你就知道取无意义，舍无意义，是不是？而不是一看不取不舍，不取不舍，不取不舍。我说你也那麻烦，你拿棍子给我一敲，不取不舍。但我没保证你醒来还会不会取舍，我只负责你晕的那一段不取不舍，那 醒来就取舍了。所以类似这种事情，是不是在我们的很多状况里面都有？所以他说外道不识假论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多都是在这样？好，再看三者。世人地观其心，各个有处，因有得证。有人来问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事。除事之余，无所言说。就肯定，因为他只有看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在不在？在。为什么？就是在。你不要问，就是在。其他的。就是在了，比如说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果业报？因为有一个法，它在产生所谓因果业报，他知道因果业报丝毫不爽啊，结果他就给付一个东西，有一个法则在掌控这一切，有一个这样的法在掌控。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，他只看到的确有这种因果业报，所以他就看到有一个东西在，就这样啊。他其他的他不知道原理，他不知道缘起业果是因缘生灭，所以因缘具足会报。但他就认为，就像我们讲了解缘起，对不对？缘起法，但缘起法有的人认为有一个叫缘起法的在支配的所有法，没有什么叫缘起法的。现前一切法因缘生灭，这叫缘起法，没有另外一个叫缘起法在支配一切法。所以他因为他看到这一点，他就给一个这样的答案，因为再进一步他也答不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在了解中观的人上，智慧够高可以，但没有的话，学空到最后，世间法无法安立。所以，因此才跟大家讲说，对我们这样的根性，其实要给更多的理由，让他了解空义，也就是说，给更多的缘起的比喻、例子，让他了解空义，而不是给一个原则而已。这个原则学起来很快，但落实不下来，因此容易波无因果。所以，为了让你了解空义，我就必须要怎么多加譬喻，从现实当中展现你看，那样有没有？有，所以说无，会拿更多的例子，以他经验得到的、限量的来的、比量的来的，跟他讲，你看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有吗？好，我说的无就是这个，你看，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？我五就五这个，我说有是有这个，越讲越浅，越讲越浅。那越讲越浅，就容易什么夹杂世间，就容易又出问题了。那你教的人要知道，我这样讲要引他哪些智慧，但也知道这样讲他容易掉到哪边，这就是教学经验了。我既要给他善巧，就容易随顺他以前的经验，所以我这样的讲，既引申他某一个观察，但也容易随顺他以前的执着。 这就是经验的话，讲这边指这边，讲那边指那边，就是会有这种类似这种情形出来。好，好，四者，世人有无俱见，其境之故啊，好，其心亦乱，就是说，其实缘起当中有无，从这边看是有，这边看是无，可是他对缘起甚深意不了解，所以变成在这个同一法上妄生有无两个枝末出来。其实它是同一根源，但它就生有无，其心亦乱。有人来问，答言亦有，即是亦无。亦无之中不是亦无，那你在讲什么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有即是无，但无又不是无。那但你是亦有亦有亦无，亦无之中不是亦有，因为他化解这样讲会乱啊，所以他说亦无之中不是亦有啊，你刚才不是亦有是亦无啊，到底是什么？那只能回来回去，闪来闪去。好，那一切搅乱无容穷绝啦，你不要再继续问了，就这样齁，嗯，就这样齁。那还有更狡猾的，这个我们都遇到，他一般讲是这样的齁，有几种啦，综合起来我把它综合，实在是不知啊，实在不知啊，就用自己乱想乱讲的，因为不知乱讲啊，乱讲乱编啊，这一种是随自己妄闻生意。另外一种自己不知，那就要问你有没有？你认为呢？有啊，就是这样，厉害吧？够狡猾的。那这样他一定同意的吧？因为我就顺你的啊。啊，其实他不知道。你们不要学这一招啊！我怕你们都在学这个东西。有没有？你说就是这样。你不但回避问题，还跟他讲你善根深厚。虽然你讲善根深厚，你能认同当然你善根更厚了。你看这个实在是够狡猾的啊！再过来，如果碰到有些东西，论说有还是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。他讲亦有非有啊，就是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他不给你真的。因为他有时候也真的看到有啊无啊，到底为什么又有又无呢？啊，所以为什么又有无，他找不到源头，所以他就说亦有亦无，但他不知道为何亦有亦无，他就这样讲啊，所有理由他说就亦有亦无。因为他找不到其他答案啊，只好用一句话全部塞住，而且他用模棱两可的，经常就是很多搅论者就是用模棱两可的，你跟他问他就用模棱两可，下次说你怎么这样讲，没有哦，我讲那个啊，他两边站啊，啊另外一个啊你怎么这样讲，没有，我讲话当中我讲亦有亦无啊，不是有吗，你看有哦，啊那个你怎么说他有，我讲亦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等于他两头绕来绕去，很狡猾的这样。可是他自己不清楚，所以他必须要摆动。所以被他讲过了就乱了，答案就模糊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学，你不教还好，一教众生就迷惑了，功德无量。哼，遇到你的都会更多断。另外还有一个，自己不知道用别人的，不是用对方的，谁能说谁能说谁能说，有时候我们会引经典，对不对？但你引经是引经，但你误解经典，你拿经典来支持你的什么看法，甚至你拿经典来搪塞，但实际上你对这经典的道理未必懂。所以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狡猾的，叫做问你到底亦有亦无，甚深法义你不堪问，不行，就这样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不能泄露天机，就这样就跟他闪掉了。 明明不懂，他就用这种很神秘的，这也是一种矫论态度，就是他用那个不可说不可说，这个是甚深啊，你必须要，你要问吗？我可以答。你先闭关个十年再说，我这下他妈你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就不知道流去哪里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他问，他就顾左右言他，这是搅乱者，他就不跟你正答，因为他不会答，他就闪来闪去，闪来闪去，岔开话题，是吧？类似这种情形，其实我们也都看得到，不是吗？问题是，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解答一个问题，有时候词句比较模糊，我们就会说，我们在我们看法，我这样的看法，因为没有所以参考，而且它的词句有点模糊，或是我们找不到相似的，所以我们会说，这一段我不确定，但我偏这样的解释。你们如果有其他的见解，欢迎提出。该有，我不确定，就说不确定。但虽不确定当中，以我的认知，我会偏这样的解释，你就这样说。啊，有的人这样讲，人家就哎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人家会对你的威德会有点疑惑啊，就疑惑吧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。啊，有的人就回避掉。不是，我一般来讲，如果我不知道，我偏偏要强调它。不知道，或是说，因为它本身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经典很多，有些地方没人讲过的，所以找不到相关的注解。过去我在解读一部经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因为没有其他更明确的注解，那我就这么认为。后来想要去找曾经讲过了，可是我后来一听，他并没有点到我所点出来的问题，所以也没有跟我回答，等于是没得到相关的答案了。后来经过其他面的这种，后来更深入其他的经论的时候，发觉还好，我们的看法还不至于偏差。但你在你不懂的时候，就是不懂，那不懂无妨，依你的能力方便推论。我现在针对这一段我是这样的看，但我的看法是开放的，用这样态度。好，由此嫉妒啊，搅乱虚无，堕落外道，或菩提性，是则名为第五外道，是颠倒性，不实搅乱，遍具虚论啊。所以他这个完全虚论，不实在，讲也没等讲跟没讲一样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